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几乎每一个行业的人，无论是哪一类工种的人，都发明了彼此交谈的办法。他们发展出对他们有特别含义的词汇用语，即便其他人搞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医生、律师、汽车修理工、农民、建筑工人，不管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发展出特别的，有时甚至是很专业的用语彼此交流。系统神学在很多方面也是一样，系统神学家用特别的词汇建造他们的神学，他们使用专业用语发明出属于他们自己彼此交流的方法。这是建立系统神学系列的第二课。在这个系列里，我们要探讨根正教是怎样建立系统神学的。我们把这一课叫做系统神学的专业用语。在这一课里，我们要看一看特别的词汇用语是怎样帮助系统神学家去完成他们的工作的。我们这一课要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对系统神学里的专业用语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取向，这些是什么样的用语，在系统神学里占有什么样的位置。第二，我们要看看专业用语是怎样形成的，系统神学家是怎样发展出他们论述事情的特殊方式。第三，我们要看看系统神学中专业用语的价值和危险，他们怎样加强或者拦阻我们去建立系统神学。让我们首先开始对神学用语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要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概括认识，我们就要涉及四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给出什么是专业用语的定义。第二，我们要解释神学专业用语和神学概念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要集中去看系统神学使用专业用语的必要性。第四，我们要讲专业用语在建造系统神学这个过程中所处的位置。首先，让我们看看我们说的专业用语是什么意思。一旦我们要开始研究系统神学时，很快就知道我们一定要学会系统神学家所用的语言。系统神学家常常使用那些一般来说我们不会用到的词汇和用语，就算他们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字眼，他们经常也是用得很特别。这些讲述事情的特别方式经常被称作是神学用语。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可以简单的把神学专业用语定义为神学里有特别含义的词汇和用语。有时候系统神学家使用专业用语来区分事物，比如神学本体论或神论，这个词代表了对神他自己的研究和认识，它是集中去看神的自存、它的超越性等等。与之相对应的是神学这个词本身表明的更加广泛的范畴，包括任何与神有关的讨论，包括了像人类、罪、拯救这样的教义。有时候专业用语也是用一个词汇和用语把复杂的题目用简便的方法来表达，例如三位一体这个专业用语只是一个把对神性详细的教导简便归纳起来的词汇。在神学讨论中，每一次我们讲到这方面的题目，我们就很简单的去说三位一体，这要比花时间解释这个教义一切复杂的方面轻松的多了。总而言之，神学用语就是在神学中具有特别含义的词汇和用语。现在我们对专业用语有了一个基本概念，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专业用语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用的词汇和这些词汇所表达的观念、概念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怎样相互对应。我们从两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第一，在一般的语言中用词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第二，在圣经语言中用词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首先看看在一般语言中用词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去问大多数人，用词和他们的思想里的概念有什么关系，也许他们会说，他们所用的每一个字都有一个相应的意思。大多数人倾向认为，在用词和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一对一的直接对应关系。我们不难理解人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们观察小孩子学习他们父母的语言，他们经常开始的时候学习有关人物、事情和简单动作的叫法。一位母亲对孩子指着自己说妈妈，或者拿起一块面包说面包。随着时间流失，孩子学习越来越多的词汇，他们把这些词语和越来越多的观念联系起来。学习第二门语言的成年人开始的时候常常经历类似的过程，他们一个字接着一个字来学习这门语言。在这些初级阶段，我们确实经常把一个用词和一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停下来思考这一点时，就会发现实际上词汇和观念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用一两句话归纳其中一些这样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很多用词可以代表一个概念。另外一方面，一个用词可以代表很多概念。让我们看看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来看这个事实，很多用词可以代表一个概念。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的词来表达一个观念。比如，我有一个女儿名叫贝奇，在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就可以称呼她为贝奇、我的女儿、华伦的妻子、美琪的母亲、莉莉的母亲、我的后代、我唯一的孩子。这名单可以很长很长，但在每一种情形里，用词都有轻微的差别，但是他们都代表了在我人生中那个特别的人，这个相同的复杂概念。在日常用语中，同样的事情可以一次又一次发生。想想你对海洋可以使用的一切的说法，想想你要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使用的用词。在全世界每一种语言中，很多用词是表达同一个概念的，这是很经常的事。另一方面，一个用词可以代表很多概念，这也是事实。要看这一点很简单，只要看一看你自己语言的字典就可以了。字典里很多词条都表明了一个用词会有很多意思，这些多重的定义表明一个用词可以代表很多不同的观念。让我们只是看一个日常用语的例子，看看英语 bar 这个单词。这个词能代表很多不同的事物，它能代表一根棍子、一块沙洲、一项禁令、律师的专业社团、提供食物和酒的柜台，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取决于你怎么使用这个词，这个单词和很多其他单词可以表达很多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般语言中，用词和概念并不总是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相反，很多用词可以代表一个概念，一个用词可以代表很多概念。我们已经看到，在一般的语言中，用词和概念之间复杂的关系。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在圣经语言中，它们彼此的关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词汇和概念怎样彼此发生关系？情形不同，或者还是相同？事实是，大部分圣经是用一般的语言写成的，所以，如同在一般的语言中，许多用词可以表达同一个概念，在圣经语言中，很多用词也表达了同一个概念。正如在一般的语言中，一个用词可以表达很多概念，同样，在圣经中，一个用词也可以表达很多概念。让我们首先看这个事实，就是在圣经里面，很多用词可以表达同一个概念。一种很简单了解这种语言运用的方法，就是看一看圣经里表达基督徒人生这个概念的圣经用语。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只是观察一位作者 就是使徒保罗，看他是怎么用很多方法来讲论基督徒的人生。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称之为圣洁，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则称之为忠心，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则把基督徒的生活称为是顺服，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用靠圣灵行事说明这个问题，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用效法基督来描述，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则是变成主的形状。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保罗所说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称之为基督徒人生这个概念。圣经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概念是用多重方法加以表达的，比如我们可以思想耶稣在圣经里的不同名字，他除了被简单的称作为耶稣或者拿撒勒人耶稣之外，还常常被称为基督，希腊文 Christos 就是希腊文对希伯来文 Messiah 的翻译，意思就是受膏者。他也常常被称为主，比如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节还有救主，正如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那样。除此之外，圣经在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称他做神，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称他是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是末后的亚当，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是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九节是大卫的子孙，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是君王，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是中保。当然所有的这些用词都有细微的不同，但是他们组成一组词指向那同一位，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这样我们看到圣经就像一般语言一样，经常用很多词汇来指同一个概念。另一方面，圣经也使用一个用词来指多个概念，有时候这些普通的用词和概念在系统神学中并不重要，但是圣经常常使用一个词来指一些不一样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神学中却是十分重要的。让我们来看圣经里的两个用词，他们在系统神学中是扮演着中心角色的。首先我们看看称义这个词，然后我们要看成圣这个词。我们先看和新约圣经希腊文动词 dikaiō 有关的同一类用词，这些用词我们常常翻译成使之称义、得称为义、称义。新约圣经对称义有很多的论述，但按我们的目的我们只看两节经文。第一，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保罗这样写道，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节经文里的称义出自 dikaiō 这个词。在这里，在很多别的经文里，保罗清楚地讲到 dikaiō， 说他是因着信而有的，完全不靠人的功德。在这个意义上，称义就是宣告为义，当基督徒开始相信基督，基督的义就被归算为他们的义，称义就发生了。dikaiō 这个词的第二个用法出现在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在这里雅各使用了翻译成称义的 dikaiō 这个词，和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的用法又很不一样。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但是雅各说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很有意思的是，雅各和保罗都用亚伯拉罕为例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一到五节讲论亚伯拉罕的时候，很明显他是指创世纪第十五章发生的事。在其中亚伯拉罕相信神，这信就算为是他的义，这是亚伯拉罕起初的称义，神单因着他的信心而宣告他为义。但是雅各指的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发生的事，是发生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后大概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神试验亚伯拉罕，为的是命令他把他的儿子以撒作为祭物献在摩利亚山上。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说，这样亚伯拉罕之前的信心就得以应验了。在这里雅各不是在讲亚伯拉罕起初被神宣告为义，而是在说他的义的证据或者证明。所以很清楚，新约作者至少用两种极为不相同的方式使用 dikaiō 这个希腊文单词。我们所看关于称义的各种方法并不是极不寻常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和希腊文动词 hagiazō 相关的同一类词，它们常常被翻译成成圣、圣徒甚至圣洁，这一类词也代表了新约圣经里很多不同的概念。我们可以举例看一位作者，就是使徒保罗，他是怎样使用一个用词来表达三个不同的概念的。第一，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我们看到这句话，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在这段里保罗用了成圣 hagiazō 这个词，指的是一个人第一次到基督这里来的时候，这人被神接纳与罪分别开来的这个事件。有时候这被称为是地位上或确定性的成圣，我们可以通过他在直接的上下文所用的其他词知道，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他说哥林多人是洗净，就是洗干净他们的罪，成圣意思是说被改变成为圣洁，被神接纳，称义就是因信被神宣告为义。在这里成圣是指新信徒被改变成为义，确定性的与基督联合在一起，被称义时所领受的起初的圣洁。第二，成圣或者 hagiazō 这个词的第二种用法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里，在此保罗写道，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在这里保罗指的是信徒一定要追求的某样东西，有时候这被称为渐进性的成圣。保罗把圣洁和远避淫行联系在一起，以此解释什么是圣洁。在这里 hagiazō 指的是信徒贯穿整个生活当中逃避罪的一个持续过程。在第三处经文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保罗用了另外一种方法来使用 hagiazō 这个词，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保罗在这一段用了和 hagiazō 相关的同一类词三次来描述有信徒和不信的配偶组成的家庭。首先他说不信的丈夫因着相信的妻子成了圣洁 hagiazō， 其次他说这对不信的妻子也是如此，第三他用了这个词的形容词来提醒哥林多人这些家庭的儿女是圣洁的了 hagiazō。在这里保罗不是说神把这些不信的人与罪分开使他们变得可以被接纳，他也不是说信徒的儿女就必然是得救的了，他也不是说他们都像基督徒一样在追求圣洁的生活。从保罗其余的书信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要得救，人就必须要有个人得救的信心。保罗在这里是指我们所说的与得救无关的圣洁，就是在一个至少有一个真信的父亲或母亲的家庭里，不信的家人和他们的儿女因着有相信的人与他们同在，按此意义上来说，他们就从其余的世人中分别开来，成了圣洁。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使用 hagiazo 这个圣经用词来指真信徒起初的经历，也指对圣洁的继续追求，并指一些不信的人，就算他们没有得救的信心，他们也是被分别为圣的了。我们看到关于称义和成圣的用法，这对圣经里很多其他的神学上很重要的词汇来说也是一样的。就像在一般的语言里，圣经里的一个用词可以代表很多不同的概念。圣经里面用词和概念之间这些复杂的关系，把我们带到我们很关心的第三件事，就是系统神学需要有专业用语。学生们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神学时，常常会因着那看起来无休止的不得不用的神学用语清单感到疑惑。我已经说不清有多少次被人问过，我们为何非要用这些述说事物的特别方式？只是使用圣经表达的方式不就可以了吗？其实在一个层面上，神学家并不需要专业用语，甚至没有了专业用语，人们还有可能去学习研究教导神学。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确实需要有专业用语，因为他们在尝试建立一套一致可靠的神学体系，是涉及圣经的方方面面的。因为圣经用词和圣经概念之间有如此众多方方面面的联系，所以系统神学家发展出了一种特别的词汇，这有的时候是很人为的，但这也使得沟通变得清晰多了。我们可以从问题的两个方面看到我们是需要有清晰的界定。首先，我们要看看很多的用词代表一个概念时会带来的混乱。然后，我们要看看当一个用词代表圣经里的许多概念时又会带来怎样的混乱。让我们首先来看，当圣经里很多的用词代表同一个概念时，我们就需要有神学用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圣经作者常常用很多不同的表达来指同样的基本概念，这个事实常常使得系统神学家很难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那种清晰。所以系统神学家们形成了专业用语来澄清他们要说的话。为了阐明使用专业用语是怎样来达到这个目的，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讲教会这个概念的。我们常常把对教会教义的教导称作是 ecclesiology 教会论，这个专业用语出自 ecclesia 这个单词，就是新约圣经里的教会这个希腊文单词。想象一下，一群神学家要在一次神学讨论会议上，就是他们要讨论的任何主题发表演说。一位神学家可能这样开头：今天我打算讨论神的以色列民这个教义。另外一位神学家可能会说，我要讨论神的殿这个教义。另外一位很可能说，我要讨论的是基督的身体。当然，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清楚这些神学家要讨论问题的内容，毕竟在圣经里，神的以色列民、神的殿和基督的身体可能是指教会以外很多的事情。神的以色列民可以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神的殿可能是指旧约时的圣殿，基督的身体可能是指耶稣物质的身体，有谁能说得清呢？用所有的这些方式来讨论教会，在根本上当然没有什么不妥。新约圣经用这些词汇，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来指教会这个概念。然而，我们不难想象这些话题会引起怎样的混乱。我们不能肯定这些神学家是打算讲同一个主题，还是要讲不同的话题。为了避免这种混乱，系统神学家一般会采用 ecclesiology 教会论这个词，作为他们讨论圣经关于教会的教导所用的专业用语。简单的说，因为很多的圣经用词是指同一个概念，混乱就产生了。 如果神学家使用专业用语澄清他们要讲的意思，就有助于消除这种混乱。系统神学家也制定专业用语来避免另一种混乱，这种混乱是因为一个单词或片语可能是指圣经里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而造成的。所以为了清楚的沟通，系统神学家们为神学用语发展出非常具体，常常人为的给出缩小范围的定义。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系统神学里使用的称义和成圣这些用语的方法。在宗教改革时期，根正教的基督徒发展出描述救恩次序的一套方法，就是救恩实行在个人身上的次序，以此与罗马天主教神学对抗。在根正教的专业词汇表里，称义是神把基督的义算为是个人的时候，那起初的义的宣告，称义是神独自做成的，这就是说这完全是神的作为，人是全然被动的。然而在根正教的救恩次序中，成圣是被定义为那跟在称义之后追求圣洁的持续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成圣不是神独自的作为，而是神人合作，不仅涉及到神，还涉及到人的意志。对根正教神学来说，这样的分别是非常重要的。但想象一下，那些觉得可以自由运用我们在新约圣经里看到的对称义和成圣的各样说法的神学家，他们会怎样解释成圣的教义？我们可以很容易就想象得到，系统神学家会首先说成圣发生在称义之后，这句话和根正教对救恩次序的看法非常吻合。但是那些不关心使用根正教神学用语的神学家接着可能也会说，成圣和称义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新约圣经用成圣这个词是指一个人称义时神一开始就加给他的圣洁。不关心根正教神学用语的神学家然后可能还会说，没有称义也可以成圣，因为新约圣经讲到信徒的儿女和不信的配偶是圣洁的。从按照圣经的用法使用词汇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这些话都是符合圣经的，但是不难看出这些话会引发何等的混乱。如果我们听到一个神学家把这三句话都说了，一句接一句，没有详细的说明，很自然我们就会有疑问了，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他们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一眼看上去我们会说这些命题是相互矛盾的。在本课的稍后，我们要更详细的去看系统神学家是怎样处理这种问题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的要点是，系统神学家们在讨论诸如成圣和称义这样问题的时候，他们制定出专有的术语或者专业用语，目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混乱。他们制定专业用语时加上限制，用限制的方法定义这些用词。我们已经看了系统神学需要有专业用语，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神学用语在系统神学中的位置这个问题。用一句话说，专业用语就是建立系统神学的基本单位。在上一课我们看到根正教系统神学是遵循中世纪经验哲学的模式，而经验哲学是大大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在这个方面，系统神学分四步走。第一，他为用词制定精确的定义。第二，他使用这些用词制定命题。第三，他在三段论中使用这些用词来制定教义陈述。第四，他安排好他们的逻辑推论，使之成为合理的神学体系。尽管没有人会在构建神学时严格的按步骤跟从这些过程，但这种归纳有助于我们概括建立系统神学时所用的策略。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意思。 比如一些系统神学家要讨论基督的死这个主题。首先，他们会从传统的基督教词汇中创造或者引申出一些专业用语，在这样的情形里，一些特别的说法会登上中心舞台的位置，比如说救恩论，就是关于救恩的教导，救恩历史，就是神在历史中救赎工作的成就，代赎论，就是基督作为代替者死了，神的愤怒倾注在他身上，还有救恩的次序，是指救恩临到个人生命中的次序。他们也可能会使用如得救的信心、悔改、赦免这样的用词，当然还有基督。第二，无论怎样，系统神学家一般都会把这些专业用语加入命题中，以表达圣经对基督之死的基本教导。例如，他们可能会这样说，或者这样思考：救恩论分成两个重要的分化题，救恩次序和救恩历史。基督的死成为信靠他之人的代赎。基督的代赎是一个人得赦免和获永生的唯一盼望。得救的信心和悔改是救恩次序的根本层面。这些和很多其他的命题表达了对基督之死神学讨论的相关事实。在第三个层面上，系统神学家会把他们的专业用语和命题转化成一种教义上的陈述，指出这些具体事实之间的逻辑上的关系。例如，他们可能会说出或者写出这样的总结：我们一定要在救恩历史和救恩次序的光照下来看基督之死在救赎论上的意义。一方面，救恩历史就是救赎的历史在基督之死上达到高潮，他的死是代赎性的，是罪得到永远的赦免。另一方面，在救恩次序过程中，在基督赎罪的益处具体实施在人身上之前，没有人是实际得到赦免和拯救，个人透过悔改他们的罪和为赦罪信靠基督而使用得救信心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最后，这些关于基督赎罪的专业用语、命题和教义陈述要带领系统神学家去进行更大范围的讨论。他们会把关于基督代替之死的讨论和系统神学大范围的主题联系起来，寻求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比如基督的死怎样和范围更大的救恩论联系起来，救恩论和其他教义如神论、人论、教会论和末世论有何关系。这种对建立系统神学过程的看法有一点太人为化，在实际的做法中，所有的这些步骤都是极其相互依赖，形成多重交互关联的网络。神学家在实际建立系统神学的时候，是一直都和所有这四个步骤打交道的。不管神学家用什么次序来实际工作，专业用语构成了系统神学最基本的建造单位，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我们已经对神学用语有了一个基本认识。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一课的第二个主题，神学用语的形成。系统神学家是怎样形成他们所用的特别说法？我还记得有一天下课之后，一位垂头丧气的神学生来找我，他看着我对我说：我已经是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了，可是你说的话其中有一半我都听不明白，你是从哪里找到所有这些奇奇怪怪的用语的？我看着他对他说：我用的大多数词汇都不是我发明的，是从系统神学家那里得来的。然后他看着我说：那么好吧，请告诉我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很明显，我们在神学院里用的这些专业用语让这个学生非常头疼恼火，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所有这些系统神学家的专业用语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事实上，系统神学用语形成的方法有好几种， 为了探讨他们发展的一些主要方法，我们要朝两个方向看。首先，我们要看到系统神学中的很多专业用语是出自圣经用语，然后我们要看很多其他专业用语实际上是出自圣经以外的来源。让我们首先看看系统神学家是怎样从圣经得出他们的特别用语的。神学家在他们的神学当中使用圣经的用语，大多数的基督徒就会觉得自在多了。我们希望我们的系统神学忠实圣经的教导，所以神学家讲的话和圣经一样，这让人感觉很好。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要认识到使用圣经用语作为神学用语，这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系统神学家实际上至少用三种方法由圣经形成出专业用语。第一，在指出同一概念的圣经用语中，强调一种圣经用语胜过强调其他的圣经用语。第二，强调一个圣经用语其中的一种含义胜过强调该用语的其他圣经含义。第三，从圣经用语中产生出新的含义，是圣经里从来没有出现的。解释这三种方法，这对我们会很有帮助。所以让我们先看系统神学家是怎样强调一个圣经用语胜过强调其他圣经用语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圣经的作者常常使用不止一种说法来表达同样的含义。系统神学家为了让他们的讨论变得清晰，常常选择表达同一圣经概念的很多说法中的一种作为神学用语，相当专一地使用这个专业用语。要讲清楚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要来看重生这个教义。以此为例，在系统神学中，重生是用来描述神把新的属灵生命赐给一个人的作为，它指的是一个人离开罪和死亡进入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时的第一个转变或者变化。圣经里的很多说法是指着这个概念说的。重生这个词是希腊文 polygenesia 的翻译，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一次是在提多书3章5节。而提多书3章5节是圣经里唯一一处用重生表达在基督里新生命开始的经文。但圣经也用别的用语表达这一同样的概念，例如在约翰福音3章3节，我们看到希腊文 geneo anosen 这个片语，它被翻译作重生或者从上头生。在彼得前书1章3节，我们看到 anageneo 这个希腊文单词，这常常被翻译作重生。在雅各书1章18节用的是 apakuel， 意思很简单，就是出生或者带出。以弗所书2章10节用了 ketizo 这个词，意思是创造。在加拉太书6章15节，重生的概念是由 kainio ketisis 这个词组表示的，就是新的创造。在以弗所书4章24节则是用 kainos anthropos 新人。尽管很多词都是指着这同一个概念，但是系统神学家倾向于用重生这个概括性的词来代表这些用词。神学家在这个概念上因着简单清晰的缘故选择了这个圣经用语，而没有用别的。除了强调一个圣经用语而不是别的，系统神学家还强调一个圣经用词其中一样含义胜过其他含义，以此来形成神学用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样，圣经作者经常使用同一个用词来表达许多不同的含义。系统神学家试图避免这种情形带来的混淆，他们所用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强调一个用词的一种圣经含义胜过强调它的其他含义。所有值得信赖的系统神学家都清楚，那常常被翻译成称义的这个词 dikael 在新约圣经里是有不同的用法。 正如我们在这一课前面看到的，它至少是指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罗马书3:28，它指唯独因着信心的缘故，起初宣告为义。但是在雅各书2:24，它指的是透过行为对内在信心的外在证明或者验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系统神学家经常按这两种意思来使用称义这个词，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他们被人问到，人怎样才能被称为义？一个人可能回答，人是唯独凭借着信心，不靠行为被称为义。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说，一个人是因着行为，不是仅仅凭借信心得称为义。这样的神学对话很快就会变得混乱不堪。系统神学家避免这种混乱的一种方法，就是强调 dikael 这个词的一种圣经含义胜过其他的含义，就是把称义变成一个神学用语。为了回应罗马天主教错谬的教导，根正教强调称义的含义就是宣告为义。这种称义是唯独因着恩典而来的，是借着信心，与行为无关。所以传统的根正教不加条件限制使用称义这个词时，这就是他们所指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系统神学家强调一个用词其中的一种含义胜过其他的含义，克服了圣经用词有很多不同含义而带来的混乱。于是这种选择就使这个用语成为了一个神学用语。系统神学家除了强调一个用语或者一种含义，也通过为圣经用语形成出新的含义，从圣经语言中衍生出神学用语。换言之，他们按照圣经里从来没有用过的方法来使用圣经的用语。为圣经用语产生出一种新含义的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恩典之约这个神学用语。这个专业用语被人用在传统根正教神学中来描述不仅在新约，而且还贯穿圣经整个历史，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直到基督在荣耀中再来的整个过程中，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这是一个一揽子的概念，包括了人堕落犯罪之后所有神的立约，神与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基督所立的约。请看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7:3是怎样描述恩典之约的。人既因堕落使自己不可能借行为之约得生命，主就愿意立第二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他凭此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请注意，此信条并没有说恩典之约这个专业用语是出现在圣经里的。很明显，约和恩典是圣经里的词儿，但是他们在圣经里没有联合在一起出现，表明这个专业用语的含义。因此信条说这个约的安排是被人普通称为恩典之约。在圣经历史中，圣父与圣子及其在圣子里的子民之间不断展开的这种关系，通常被神学家而非是圣经称为是恩典之约。系统神学家用新的方法使用圣经里的话来造出这个专业用语，肯定的是恩典之约这个词表达的概念是圣经里的概念。在圣经里，神一切的拯救作为都是一致和谐的，这种一致和谐是恩典性的，是盟约性的。但是圣经没有给这个大概念定出一个用词，所以系统神学家形成出这个用词来表达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看到神学家至少用三种方法使用圣经语言来制定神学用语，他们在一个概念上强调一个圣经用词胜过其他用词，他们强调一个用词的一种含义胜过这个词在圣经里其他的含义，他们还赋予圣经用词新的含义。系统神学家使用这些方法努力确保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讨论能够保持清晰。 我们已经看了系统神学家是怎样使用圣经的用语来形成神学用语的。现在我们要来看系统神学家生成神学用语的第二种主要方法。系统神学家也从圣经以外的来源引申出他们的专业用语。我们一定总要记住，为了实现基督的大使命，基督教的神学家一直在学习如何在神安置的文化环境里把基督教的教导传递给人。所以教父时期的神学家常常使用新柏拉图主义的用词来表达，经验哲学家常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专业用语来表达自己。同样，根正教的系统神学家们也继续地听从基督发布的命令，使用圣经以外的用语。他们既使用早期的专业用语，也从当时的文化中借用专业用语来表达他们自己。圣经以外的用语以很多方式出现在系统神学的用语当中，但我们记住有三种主要的方式，这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第一，系统神学家使用他们能得到的一般专业用语。第二，系统神学家给圣经以外的哲学和宗教用语赋予新的含义。第三，他们常常把圣经以外的专业用语和圣经用语组合起来。我们首先来看系统神学家是怎样使用圣经以外的一般用语。也许系统神学家用圣经以外的专业用语来解释圣经教训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从他们所处的文化中借用一般的说法。在教父时期，这些词汇用语大部分是来自希腊文，这是当时地中海世界基督教学者使用的主要语言。在中世纪，基督教学者的主要语言变成了拉丁文。在当代，基督徒使用出于不同语言的专业用语，这些语言往往是基督教在其中取得显著进展的文化里所使用的语言。使用圣经以外一般专业用语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三位一体这个词。三位一体这个词大约是在公元后180年首次出现，当时安提阿的提阿菲罗用了希腊文 trias 这个词来描述神的三个位格属性。这个词后来被翻译成拉丁文的 trinitas， 意思就是三而一。三位一体这个词在圣经里是绝对没有的，这个词也不是哲学或宗教专业用语。很简单，它就是从三这个普通的字造出来的一个词儿。最终，这个圣经以外的用词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神学家用它来表达这个事实，就是圣经有时候说神为三，有时候则说神是一。正如参加公元后381年召开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的主教们所说的那样，父子圣灵同有一神性，全能和实质，配受同一尊荣尊贵，唯一同恒有之主，存在于三个至为完全的位格之中。过去和现在教会都面对一切在父子圣灵关系方面错谬的教训。简单来讲，一些团体倾向于过分强调父子圣灵的合一性，而其他则过分强调他们的分别，为了表明圣经对神性合一和分别的全面教导，正统的基督徒使用三位一体这个圣经以外的说法作为一个专业用语，说明神是存在于三个至为完全的位格，但是同有一神性、全能和实质。使用这个圣经以外的用语可以帮助我们澄清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系统神学家在非基督教的哲学和宗教探讨中也会为所用的圣经以外专业用语产生出新的含义。他们采纳这些用语修改他们的含义，使他们符合并能解释基督教的教导。当福音派的基督徒意识到系统神学中的许多用语是出自圣经以外的宗教和哲学来源，他们往往会对此加以反对，所以我们要停下来稍作解释。我们担心神学家 使用在圣经以外的任何专业用语，他们可能会被引向偏路。事实上，我们总要警惕，防止那些错谬的非基督教观念侵蚀基督教神学。与此同时，只要系统神学家把圣经作为他们最终至高的判断标准，圣经以外的宗教和哲学专业用语是可以对我们大有帮助的。圣经里有一个人正是这样做的，这个例子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这是一段很出名的经文，保罗在向雅典雅略巴谷这个地方的民众发话。在保罗讲到的其中一处，他是正面引用了希腊诗人的话。请听他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是怎么说的：“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个说法之前被两位希腊诗人克莱安塞和阿拉图在不同的时期采用过，但是保罗很有信心地采用了这个异教的说法作为他自己的话。在第二十九节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克莱安塞和阿拉图实际是指着希腊众神之首宙斯，而不是圣经里的神说的。但是保罗给这两位希腊诗人所用的专业用语赋予了基督教特有的含义，坚持说那创造人类的就是基督教的神而非宙斯。系统神学家跟从保罗的榜样，在不同的时候采用了非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专业用语，只要他们把它们重新定义用来指圣经的概念就可以了。在一个令人瞩目的时期，关于对基督的教义，就是基督论方面，这样的一件事发生了。请听教会在公元451年召开的加克尔敦会议上是怎样回应关于基督的争论的。在其中我们读到，基督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这个声明用了和圣经专业用语不一样的字眼来描述基督。加克尔敦会议引用了圣经以外的来源来论述基督的神人二性。该会议也说，基督的神人二性是不一样的，是不相混乱，他们不会因彼此被更改，是不相交换，但他们仍是在基督一个位格之中，不可分割的联合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事实上，这段话中所用的位格这个词，可能也是从当时的法律专业用语里借用回来的。位格是一个法律用词，代表一个人的身份。这个专业用语不是来自圣经的，但完全是符合圣经的。为了精确表达对基督的教导，教会有必要使用这个专业用语。第三，系统神学家也把出于圣经和圣经以外的词汇组合起来，以此生成他们的神学用语。这种组合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中一些比其他的更引人注目，但是我们可以在关于成圣的教育里找到一个清晰的例子。正如我们在这一刻看到的那样，新约圣经里成圣这个词有不同的用法，因着这些不同的用法，人家有可能把成圣这个源自圣经的词和不是出于圣经的形容词组合在一起。首先，我们已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看到 Hagiazo这个动词代表了一个人刚刚开始相信基督时临到他身上的改变。其次，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看到 Hagiazo 这个动词代表了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在圣洁中的不断成长。 系统神学家通过讲述不同类型的成圣，已经让成圣这个教义变得清晰起来。他们把一个人刚刚开始相信时发生的成圣称为确定性或地位性成圣，这是把圣经以外的确定这个词和成圣这个圣经用词组合在一起，表明这种成圣是一生中仅有一次的。他把一个人移进一种圣洁的状态，与世界分别，向神归为圣。渐进性成圣则是用来表示在一生的过程中，在圣洁中成长，在与世界分别，向神归为圣的成长方面一种持续渐进的经历。在这个情形里，成圣这个词是从圣经里来的，但是渐进这个词是从圣经以外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些组合的专业用语是很有用的，不是简单说成圣，像这样的限定可以帮助神学家澄清要表达的意思，这些词帮助他们分辨圣经中成圣这个词的不同用法。所以我们看到了系统神学家是采用两种基本方法来制定神学用语，他们在圣经中取材，他们从圣经以外取材，神学家用这些方法提供了专业用语，使他们的讨论变得清晰，以此作为建立系统神学的建造单位。到此，我们对系统神学中的专业用语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已经看了他们是怎样形成的。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三个主题，神学用语的价值与危险。我们在系统神学里看到的特别词汇会带来什么样的长处和短处？这节课上到这个时候，你们很多人对神学用语整个主题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你们一些人也许准备尽可能多学习认识神学用语，其他人也许会觉得奇怪，这些如此复杂的东西值得不值得花这么大的功夫。在此我们要看到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过高估计系统神学用语对我们建立基督教神学所带来的帮助，也不要低估它的价值。平衡的观点是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因为神学用语带来很多的优势长处和劣势短处。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看看系统神学的特别词汇和建造基督教神学的三个主要资源的关系。在其他课程中我们已经说了，神为基督徒提供了认识特殊启示和一般启示的三种主要方法。我们透过认真的解释经文，对特殊启示有进一步的认识，这是建立基督教神学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源。除此以外，神也呼召我们去留心其他两个资源，来好好利用一般启示。我们透过群体互动，彼此学习，特别是从其他基督徒身上学习，以此作为关注一般启示的一个层面。另外，我们透过关注基督徒人生，关注我们生活在个人成圣过程中努力成长时，我们自己为基督而活的经历，以此关注一般启示的另外一种重要方面。这些资源告诉我们要研究的主题，我们探究这些资源是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负责任的基督教神学。在具体的一个问题上，只要是来自经文的解释、群体的互动以及基督徒人生这三个方面的见证是和谐有分量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确信和信心一般来说就会增长。但是这些见证若是不和谐，没有多少分量，在这个主题上我们的确据和相信的程度一般来说就会削弱。经文的解释、群体的互动和基督徒人生这些高度相互依赖的资源，能在我们建立基督教神学时给予我们帮助。因为这些资源如此关键，我们要按着他们每一样来探讨系统神学中专业用语的价值和危险。我们首先要看神学用语与基督徒人生的关系，第二，我们要探索神学用语与群体互动的关系，第三，我们要看它和解释圣经的关系。让我们首先看看基督徒人生的这个神学资源。你们会想起上一课我们讲到基督徒人生 就是个人成圣的过程。这种个人成圣一定要体现在至少三个不同的层面上，就是概念、行为和情感层面。或者正如我们讲到的，成圣涉及到正统信仰、正直行为和正当情感的发展。基督徒人生的这三个方面是高度相互依赖的，形成多重相互关联的网络。正确的思想就是正统的信仰，会影响我们的举动，就是正直的行为，和我们的感受，就是正当情感。我们的举止就是正直行为，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就是正统信仰，也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感受，就是正当情感。当然，我们的感受就是正当情感，是会深深影响我们的举动，就是正直行为，和我们的观点的，就是正统信仰。时间不允许我们去研究神学用语冲击这种相互关系的所有方式，所以我们只是看神学用语怎样成为促进基督徒人生的一种主要方法，以及它怎样变成拦阻基督徒人生的一种方法。让我们首先来看系统神学的专业词汇，作为从正面促进我们为基督而活的一种方法。为基督徒人生而学习神学用语，其中一样重要的长处就是神学用语，是复杂的圣经教训的简单参照。一开始的时候，在系统神学里出现的一串的特殊说法，可能会把人吓着，他们太多，要记住可真难。但是一段时间之后，神学用语其实使事情变得简单，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可以用一个神学用语作为参照，联想起复杂的圣经教导，然后把这些教导应用在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让我们设想一下，有一个对系统神学用词认识不多的人，例如，尽管听起来让人吃惊，但我经常被刚刚信主的基督徒问到，耶稣是神还是神的儿子？我们不难理解，人怎么对这件事情感到疑惑。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对神学用语没有认识，就没有马上可以利用的概念来帮助他们。他们读到一段圣经，似乎是在说耶稣是神，他们读到另外一段圣经，似乎是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让自己伏在神之下。那么面对这样的实际问题，比如我该向谁祷告，向耶稣还是向神？如果耶稣教导我们向父祷告，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向耶稣祷告？基督徒常常很疑惑，这就不奇怪了。还有，如果耶稣教导我们向父祷告，我们为什么要赞美圣灵？要向一个对神学用语没有基本认识的人解释这些问题，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他们一定要查考数不清的圣经经文，然后把这些归纳成某种有说服力的认知。这个任务如此复杂，大多数刚刚相信的人很容易就放弃了，只会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但是设想一下，那些对系统神学词汇有些认识的信徒，如果他们疑惑耶稣是神还是神的儿子，或者他们弄不清我要向父还是子或者圣灵祷告，那么要回答他们的问题就简单的多了。事实上，那些认识系统神学词汇的基督徒通常是不会问这些问题的，因为用一个简单的专业用语，就是三位一体，就能回答他们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明白这个专业用语的含义，那么很多这样的问题就几乎是可以迎刃而解了。我们可以几乎是出于直觉，就能用正统教义的答案来回应正确行为和正当情感方面的问题，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进行归纳。这是神学用语能给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带来的其中一种最大的促进。尽管系统神学的特殊词汇可以在很多方面提升基督徒人生，我们也要小心，它也可以拦阻我们的成圣。当我们看自己还有其他人，我们对系统神学的专业用语越来越熟悉，我们的劣势就时常表露无遗。我们知道系统神学的专业用词可能会导致属灵的骄傲， 这对年轻的神学生尤为真切。问题经常是这样出现的：研究神学的人在知识方面花很大的功夫去学习神学用语，他们发现这些专业用语很好用，但与此同时，大多数的平行徒没有这种能力、时间或者兴趣去学习这些细节。神学生经常就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比那些不了解系统神学用语的人要优越、更属灵，他们如此充满骄傲，以至于他们真的认为神学用语增加了就意味着成圣的功夫长进了。但是我们很难说情况真是这样。正如我们说过的，在基督徒人生中长进，个人成圣的晋升，这不是简单的出于让我们的思想与圣经相符合，凭我们的信心行事，按照我们的信心有正确的情感，这也一样的重要。事实上，大多数的信徒就算他们没有学习系统神学用语，也在恩典中长进。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仍可以明白圣经，把圣经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生活的经历，比如受逼迫、受苦、生病，这些经历常常远比仅仅学习神学用语这种知识的操练更能促进一个人的成圣。所以熟悉系统神学中的专门用词用语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也要小心，如果我们允许他们使我们邻里骄傲，觉得只是因为我们学会了一些特殊的词汇，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成熟了，那么他们是可以实实在在拦阻我们基督徒人生的进步。我们除了要知道神学用语可以给基督徒人生带来长处和短处，还要明白它是怎样冲击我们的群体互动的。对于建立基督教神学来说，群体互动是另一个主要资源，因为它让我们去关注基督的身体能给我们的帮助。在基督徒群体内的互动有三种重要层面。基督教的传统、当代的基督徒群体以及个人的判断。基督教的传统代表了圣灵在过往教会中工作的见证，我们明白他给我们邻里的前辈有什么教导。我们当代的基督徒群体代表了今天活着的基督徒的见证，圣灵对我们身边其他信徒现在有什么样的教导。我们个人的判断代表了我们自己对问题的结论和确信，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我们的个人判断带入我们和其他人的互动里。群体的这些方面是以不同的方式彼此互动，也形成了多重交互关联的网络。我们继承的传统给我们当代群体和个人的判断提供信息，我们当代群体传达吸收我们承接的传统，影响我们个人观点，而我们个人判断则调节吸收我们继承的传统和我们当代群体带来的影响。我们心中对这些基本的互动有数之后，就要来看看系统神学的特殊词汇通过其中哪些途径促进或者拦阻群体的互动。让我们首先看看神学用语促进群体互动的一个重要途径。神学用语促进群体互动的其中一样最主要的方法，可以用一个词来归纳：沟通。当基督徒明白并且能够使用系统神学家发展起来的特别说法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彼此沟通。一方面，当我们理解系统神学用语，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和我们基督教的传统进行互动。从前绝大部分的神学著作、圣经注释、信经、信条以及其他神学作品都经常使用神学用语，以此归纳基督教信仰。很典型的是系统神学极为关注的这些传统的表达方式。所以当我们和过去的基督徒进行互动的时候，系统神学的专业用语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帮助。 例如，如果你感兴趣要知道像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这样的教会领袖有什么教导，要是你熟悉传统的神学用语，你就有极大的优势了。当然，有很多专业用语是在这些人物以后的年代才形成的，但是神学用语仍让我们能够与他们的作品接上关系，使我们可以从神对他们的教导中得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同有一种共通的神学词汇，我们目前群体的互动也能得到大大的增强。下一次你去上课或者参加教会特会，请认真听取与你同有一个信仰的人是怎样彼此谈论神学问题的。你很快会发现，当参与者认同他们所用词汇的含义，他们就有好的沟通。他们若不认同，沟通就受阻碍。大多数的根真教信徒说称义的时候，他们是指唯独因信称义，这岂不是一件好事吗？如果我们对称义这个词有不同的用法，你能想象沟通的困难吗？如果我们说成圣，我们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岂不是很好吗？如果我们能说基督的降卑和基督的高升，而不需要去澄清这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好事吗？我们对神学用语认识更多，有更多的共识，我们就越能彼此有效的沟通。尽管系统神学的特殊词汇确实能够用这些和别的方式促进我们的互动，同样真实的是，它也能拦阻我们的群体互动。系统神学里很多特殊的说法是古老的用语，在今天不能达成很好的沟通。其中一些早在教父时期和中世纪就出现了，其他很多的也是出现在好几百年以前。尽管这些专业用语开始形成的时候是为了促进沟通，但要在今天有好的沟通交流，他们真的是太古老了。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学会了一些古老的说法，但我们身边很多人却不晓得，使得群体互动大大的受到了限制。当我解释基督本质联合的教义时，就是关于在基督的一个位格里，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联合的教义，我就经常遇到这个沟通的难题。
有谁知道本质 hypostatic 这个专业用语？
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明白本性和位格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对这些用词的理解和几个世纪之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系统神学的专业用语更熟悉，我们就更能看到它的长处，但我们也要小心看到它确实能拦阻群体之间的互动。我们看了神学用语与基督徒人生以及群体互动之间如何相关的几种方式，现在要来看第三种主要的神学资源，解释圣经。系统神学的特别词句是怎样影响我们对圣经的解释的呢？解释圣经对建立一切的基督教神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直接进入到圣经里神的特殊启示。我们在另外一课里曾经说过，思想圣灵带领教会解释圣经的三种主要方法，这对我们会很有帮助。我们把这三种主要方法称为文学分析、历史分析和主题分析。首先，文学分析就是把圣经看作是一幅画面，是人类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下所设计的艺术表现，通过他们特有的文学特征来影响他们当时的人。第二，历史分析把圣经看作是历史的一面窗口，认识学习圣经无误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第三，主题分析把圣经看作是一面镜子，反思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和专题。每次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在使用了这三种分析方法，因为它们之间是极其相互依赖的，它们也形成了多重交互关联的网络。然而按照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目的，在某一个时刻，我们可能强调一种方法多于其他两种。 系统神学使用主题分析法解释圣经，多于任何其他的解释圣经方法。系统神学家努力寻找圣经是怎样教导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主题和话题的。换言之，系统神学家是带着与具体教育相关的问题来查考圣经的。他们问诸如此类的问题：圣经是怎么说到神的？他怎样提及到人？他怎样讲到救恩？他们查考圣经，从这一段，从那一段收集信息，寻找圣经对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系统神学家面临的其中一样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决定哪一部分的经文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段圣经是在讲这个教义吗？那一段是讲这个或者那个主题吗？有时候选择的这一段或者那一段经文是有很明显的理由，但很多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在这整个过程中，系统神学用语就是其中一个复杂的因素。要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一定要记住，圣经里用语和概念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一样就是，圣经里很多用语可以代表一个概念，一个用语可以代表很多概念。在圣经不同的地方，这些多重的关系是变化的，有时候它们令人感到相当的迷惑不解。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系统神学家发展出了神学用语来避免这样的含混不清。他们形成的专业用语是特别定义的，只是为了表达一个神学概念。在这种意义上，系统神学里用语和概念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系统神学和圣经在用语和概念的关系方面的不同，使我们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专业用语的层面上，系统神学家发挥运用专业用语的自由，他们不追求让他们的神学用语和圣经用语成为一样，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使用圣经的用语。他们也使用圣经以外的用语，甚至把圣经用语和圣经以外的用语结合起来。然而与此同时，在概念的层面上，纯正的系统神学家总是努力寻求专业用语在概念和圣经上是相互一致的。他们努力认识圣经教导的观念，用他们的专业用语解释这些观念。尽管系统神学家行使专业用语方面的自由，他们的目标却是在概念上与圣经相一致。明白了这些基本的分别，这要帮助我们看到为什么系统神学用语既能促进也能拦阻我们去解释圣经。用一句话说，当我们牢记住专业用语方面的自由选择和在概念方面力图与圣经一致的这些特点，这就会大大提高我们为具体的主题挑选合适经文的能力。但是当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正确选择的能力就要大大的受阻。让我们首先来看认识系统神学中用语的自由和概念的一致，这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来解释圣经。不幸的是，很多解释圣经的人，他们的做法可以用过分拘束来形容。他们错误以为一段圣经只有用了他们认为与主题相关的专业用语，它才是在论述相应的神学概念。如果他们特别的神学用语通常是出自系统神学的专业用语，在一段经文里没有出现，他们就错误地把这段经文排除在他们的考虑之外。在现实当中，系统神学家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不可过分的拘束，而要合适的做出选择。如果他们记得圣经作者是用各种各样的用语来表达主题的，他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即使圣经作者所用的字眼对不上系统神学的专业用语，他们常常也是在论述这个主题或者概念。因此，当系统神学家转向圣经，在其中寻找关于某个主题的资料时，他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过分拘泥于寻找某些文字 而要探索包含相关概念的经文。例如，在这一课，我们看到圣经用很多的词来描述重生这个教义。只有提多书三章五节讲到重生，是一个人从灵里死亡，进入在基督里生命的起初的改变。但如果系统神学家因为别处没有用到他们所用的这个专业用语，就把自己局限在这一处经文，他们靠着解释圣经，就不能够对这个主题有很多的认识了。尽管传统上重生就是指这种教训，但圣经关于人起初脱离死亡进入基督里的生命这个主题的教训，并不是局限在重生这个词上的。圣经用新人从上头生再生一次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说法来论述这同一个神学教义，包含新人的这个词的有关经文就不必被划入教导另外一个其他的教义当中。对于包含从上头生再生一次这样说法的经文也是如此对待，他们都在讲述同一个神学话题。事实上，有一些经文甚至没有使用某个特别的词句，但他们也是在讲这个主题和概念。系统神学家记住，他们可以行使专业用语方面的自由，只需要追求在概念方面与圣经一致，他们就能够从各样的经文学习到关于重生的教训。他们学习圣经对这种起初改变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教训，而不管圣经是用什么词来表达这个概念，这样他们看问题就能更加的全面。确实，记住，在系统神学中我们有专业用语方面的自由，但是在概念上要与圣经一致，这要促进我们的解经。忘记这个事实会阻拦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在很多方面情况确实如此。但神学用语拦阻解释圣经的其中一个最普遍的方面，我们把它称为过分概括。过分概括是神学用语在系统神学中给解释圣经带来的其中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常常是这样发生的。当学生学习系统神学用语，觉得这些专业用语非常有用，他们常常就开始把他们的专业用语定义，读进这些专业用语在其中都出现的每一段经文中。他们错误地以为这个专业用语在其中出现的每一处的经文都是在讲同样的神学主题或者教义。当我们记起系统神学家是行使专业用语方面的自由，只是追求在概念上与圣经相符，我们就能避免过分概括，就能给出恰当的选择。换言之，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好的装备，去选择那些真正讨论我们所思想的问题或者教义的圣经经文。以我们在这一课曾经讲过的称义这个词为例，称义这个词在传统根正教系统神学中指的是起初神宣告人为义这个概念。这种宣告是在人因着信的时候就发生了，基督的义就被算作是那相信之人的义，而与他的行为无关。在系统神学中，称义这个专业用语的地位如此显赫，以至于有人会以为有称义
D-K-I-L
这个词出现的每一节经文都是在讲同一个教义。就这样，解释圣经的人不是把他们对称义的专业用语定义强行读进本不是在指这个意思的经文里，就是在修改传统的称义的教义，去迎合错误选出来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了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用了称义
D-K-I-L
这个词，用法是和传统系统神学不一样的。不幸的是，一些神学家以为因为这些经文出现了称义这个词，他就是在讲系统神学中称义的教义，结果他们就是用这个词在圣经里的很多用法把称义的教义搞混乱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概念上而不仅仅是在字面的层次上来理解雅各说的话。仅仅是因为称义这个词出现在这一处或别处的经文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让它与系统神学关于称义的教义发生冲突。因为系统神学家 行使专业用语的自由，只追求概念与圣经一致，我们就应当小心，就不要把圣经对词汇的不同用法单一化，否则这就会大大拦阻我们的解经。所以我们使用三种神学资源的时候，系统神学用语都可能会对此产生促进或拦阻，对基督徒人生、群体互动和解释圣经来说，神学用语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也会带来危险。我们在使用这三种神学主要资源时，一定要小心加以避免。在这一课，我们探索了系统神学用语的几个方面。我们对什么是神学用语，他们是怎样融入系统神学研究的全过程，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我们看了系统神学家是怎样形成他们的专业用语，我们既看见神学用语带来的一些有价值之处，也看到了它的一些危险。当我们继续学习建立系统神学这个系列时，就会看到关于神学用语的知识是很有用处的。一位神学家能够做的其中一件最有建设性的事，就是学习系统神学用语，有智慧地使用这些专业用语。我们在这方面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既荣耀神又造就教会的系统神学。